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可能出现一场提炼核材料金属布的竞赛，从而加剧东亚核扩散的危险；美国高官还认为中国必须要为解决朝核问题做出更多。另外呢，我们要来探讨台海两岸关系的球究竟在谁的手上。中国还警告台湾，台湾的贸易监督法案可能会影响两岸关系。美国国务院颁发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得奖者之一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却因为当局拒发护照没有办法到场领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在今天要开始举行的核安全峰会。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主持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核安全峰会。目前呢，还有好几吨散放的核材料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有可能让恐怖分子或其他恶意企图的人得到。白宫说，虽然没有办法具体衡量极端组织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可是呢，目前在全球各地的民用还有军用项目中有2000公吨高浓缩铀和已分离的布。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表示，美国知道恐怖组织想要得到这些原材料，想要有一个核武装置。他补充说，这只会使国际核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加倍。这次峰会第一次包括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如何确保核材料不会落入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手中。那么奥巴马总统在3月31号，就是今天开始的核安全峰会的间隙上呢，他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白宫官员表示，这次的会晤是美中首脑保持接触的延续。除了重点讨论朝鲜问题以及其他合作的领域之外呢，美国也不会回避包括人权、网络安全还有南中国海在内两国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主持核安全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后，与前来参加这次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3月29号就这次峰会与媒体进行电话追风会时表示，
这次会晤也给如何解决朝鲜构成的威胁以及推动美中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尽管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两国领导人保持了频繁的接触。习近平去年9月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随后他与奥巴马在巴黎气候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在那之后，两位领导人进行了3次电话交谈，预计两人今年9月在中国主办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还会见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同一个电话追风会上表示，美中领导人之间保持高频率接触，是因为双方意识到这是解决问题以及做出决定的地方。
I think because of this high tempo of senior level engagement, we've been able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我认为，由于这种高节奏的高级别接触，我们可以找到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机会。例如，目前与中国的双边合作领域异常的广泛与深入，从气候变化、核安全、发展、公共卫生到伊朗与阿富汗问题，我们之间的接触也使得我们以非常坦率和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我们不掩饰我们的分歧，不隐瞒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没有刻意进行保留。
康达预计奥巴马3月31日在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上也会采取这种平衡的手法。
Then our presidents will talk about again the range of issues on which we cooperate.
两国领导人会讨论双方合作的一系列问题，也会讨论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共同挑战。我想他们还会坦率地就我们继续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交换意见，包括人权、网络以及海洋问题。
美国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以及军事部署的行动是将该海域军事化，无助于争端的解决。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对中国最近在帕拉塞尔群岛试射反舰巡航导弹表示关注。中国认为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国防设施是正当的，与军事化无关。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时说，美国会继续重申解决海洋争端所应遵循的原则，包括非军事化、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支持根据国际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他说，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
That's not to single out China. That's a principle that we would support, as it relates to any country.
这不是单指中国，这是我们针对任何国家都支持的原则。对于我们认为有违这些原则的行为，我们会明确表达立场，就像我们明确表达对推动像国际航行自由这样国际原则的兴趣一样。
在朝鲜问题上，罗兹说，美国得到了中国很好的支持，但是很明显的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落实对朝鲜采取的制裁。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戈特莫勒参与29号在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也表示，美中两国在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上有着很好的合作。他说，在与我的中国同行的互动中，我对他们高度聚焦在确保安理会决议案得到良好与可靠实施上与我们合作的程度深感鼓舞。就像你们所知道的，这个决议案对朝鲜继续进行边界商贸活动的能力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不管是在海上、空中还是陆地。这位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不过，美中两国就美韩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而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希望中方接受就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技术解释的提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说，美国推动在韩国部署萨德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战略问题。部署萨德系统远远超出朝鲜半岛实际防御需要，将直接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就在核安全峰会今天要登场的时候呢，有一些美国专家表示，有一个可能被核安全峰会忽略，可是呢很值得关注的议题，那就是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可能出现一场提炼核材料金属布的竞赛，从而加剧东亚核扩散的危险。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星期三的一个国会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于中国、日本、韩国的民用金属布提炼计划表示关注，因为金属布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艾恩霍恩认为，很多国家不愿意落在邻国后面，因此不惜发展潜在的核武器能力来确保安全优势。
日本六所村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开始启用，将导致韩国也紧随其后。同样，如果中国的大规模金属布提炼计划开始实施，这也将增加日本和韩国开始大规模进行金属布提炼的可能性。
前美国国务院朝鲜核谈判特使罗伯特·格鲁奇提醒人们，这可能导致东亚核扩散。
对于目前无核武器国家日本和韩国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核扩散问题，而唯一的拥核国家中国将出现大量金属布囤积。
日本目前已经有40多吨金属布，其中一部分储存在国外。计划在2018年投入运转的六所村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将使日本囤积更多可用于核武器的金属布。中国目前正在与法国一家公司商谈购买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其规模与六所村相似。朝鲜今年进行了核试验以后，韩国国内出现要求从核电站提炼金属布，应对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呼声。 分析认为，韩国由于朝鲜造成的核威胁而存在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艾恩霍恩说，虽然他不相信日本和韩国现在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
但是即使民用金属部提炼项目不会导致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能力，这些项目也会增加这一地区的不信任，增加这些国家追求核武器能力战略的诱因。
非营利组织核不扩散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克尔斯基说，中日韩大规模囤积金属部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遗憾的是这个议题可能不会被列入这次核安全高峰会。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议题正逐渐引起美国高层的关注。
我觉得过去他们没有给予这个议题应有的重视，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大规模的金属部提炼。针对中国最近宣布建立大型商用提炼工厂的计划，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说，这对不扩散政策来说显然不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核安全峰会今天要在华盛顿正式的展开了。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峰会为奥巴马政府锁定能够加强今后核安全架构而做出的重要承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而亚洲国家对于峰会目标的实现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总统主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参加这次峰会，不过俄罗斯抵制这次峰会。与前三次核安全峰会一样，这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上的可能。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萨尔默博士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军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白宫协调员，他认为亚洲国家对于实现这次峰会的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First, Asia is the part of the world with the greatest expected growth in civil nuclear power. China, Korea, India, Pakistan, all have very ambitious nuclear power.
中国、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雄心勃勃的核能项目，这些项目预计在今后几年都会扩大。当然，日本在福岛核事故爆发后还是一个问号。
萨默尔博士说，第二个原因是亚洲也是核武器项目出现最大的扩大与现代化的地区。他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当然还有朝鲜，都在加强其核能力。在他看来，亚洲对于这次核峰会的重要性还在于南亚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核材料或核设施受到威胁是可能的。参加了第一次与第二次核安全峰会的萨默尔博士还表示，在这次峰会的非正式议程里，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也与亚洲有关，一个当然就是朝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东亚国家对核燃料的民用再处理，即把钚从核反应堆的乏燃料中分离出来，把它用作燃料。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对金正恩的愤怒与挫败感。在他看来，决议案既是对金正恩判断能力的测试，也是对奥巴马的考验。他说，朝鲜核问题无疑将是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双边会晤，以及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时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在民用再处理的问题上，萨默尔博士说，这是美国所关切的问题。
Because the same plutonium that can be used for fuel for power can also be used to manufacture.
这是因为用于核电燃料的钚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因此构成一个潜在的核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还担心，任何一个东亚国家进行民用再处理的话，其他东亚国家肯定也会跟进。
萨默尔说，尽管这个问题不会在这次峰会的间隙里得到解决，但是会在美国与中日韩领导人的会晤中得到讨论，也可能是美国下届政府继续关注的问题。美国之音莉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天开始的核峰会将跟日本、韩国还有中国领导人分别举行峰会。朝鲜核项目的议题将会是这几场峰会的主轴。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就在华盛顿指出，北京与平壤有极为特殊的经济关系，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为解决朝鲜核项目问题做出更多的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朝鲜核项目对亚太地区的威胁不断加大之际，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增强极为重要。奥巴马总统预定星期四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针对朝鲜核项目的三边会谈，他也预定在当天的核安全峰会场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29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有关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演讲中表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交往接触比以往更多，三个国家的伙伴关系有如棒球季节的大联盟一般，对地区稳定具有重要领导作用。
Today we are at a pivotal moment in our growth as partners.
我们今日正处于一个三边关系增长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选择安于现状，但我们三个国家的历史、精神和理想让我们选择不同于此的道路。我们拥有像是在胜负季节中的大联盟伙伴关系，是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支柱，是机会的灯塔，也是造福全球的一股力量。在奥巴马总统将美国的目光重新转移到亚太之后，我们已经成为共享理念、繁荣与担负全球责任的地区领导者。
Seven years after President Obama rebalanced our sights on the Asia Pacific, we are proud leaders of a region increasingly bound by common ideals, shared prosperity, and a collective sense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布林肯在答复现场人士提问时说，美国鼓励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项目问题上能做更多努力，尽管中国宣称他对朝鲜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北京对于平壤仍然有相当筹码可以运用，美国希望能够在解决朝鲜核项目的问题上继续与中国携手合作。
China says sometimes that it is...
中国有时候说他已经失去或是不再对朝鲜有影响力。平心而论，当我们看到北京派高级特使到朝鲜，但朝鲜却在第二天就进行导弹或核装置试验时，这的确代表了某种意义。不过影响力和筹码是不同的两回事，即便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但它的筹码并没有减少。中国与朝鲜在经济上有非常独特的关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也特别凸显了这个关系，因此我们希望与中国在朝鲜问题的合作上能够持续。
奥巴马、朴槿惠及安倍前一次会面是在2014年海牙的核安全峰会上，军方及防务官员说，自朝鲜一月举行核试验后，日本与韩国渴望基于对朝鲜核威胁的关切而在慰安妇的历史问题上和解。华盛顿日渐依赖其亚洲盟国共同合作维持地区安全。中国虽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更严厉的制裁案，但他重申只有恢复对话协商才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今天3月31号开始的核安全峰会备受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来到华府参加这一次的核安全峰会。那么在习近平到访前夕，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奥巴马双边会谈跟习近平举行的时候呢，也能够把中国的人权议题纳入讨论的范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还有常晓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在国会外的草坪召开记者会，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中纳入中国的人权问题。史密斯表示，人权的普世价值是所有议题的核心关键。
我坚信，如果你正确处理维护和保护人权问题，如果一个政府能真正的捍卫基本人权，所有其他的议题，包括生意、卫生、气候等议题，都能够以更透明、诚实的方式来解决。
记者会上还邀请了多位中国人权民主人士，包括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魏金生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召开核安全会议看似和人权没有相关性，但中国和朝鲜之所以是现在国际核安全的大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国家。
因为北朝鲜和中国政府都是不遵守规矩的、不负责任的政府，所以他们手里掌握着核武器，就会造成这个世界的危险。
担任国会议员长达36年的史密斯众议员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说，习近平政府不断透过制定新法将打压政治意见和宗教自由合法化，甚至进一步打击公民社会的活动，扩大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控制。
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人民进行的逮捕、言论审查和控制等打压规模是毛泽东以来最大的，中国人民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
史密斯众议员还强调，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的双边谈话中若必谈人权问题，等于是向广大追求人权与自由的中国人民说，不要相信美国所领导的世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人权议题并没有在这次公开的议题计划当中感到十分失望。
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人权议题是任何外交议题的一个核心，如果你长期的去不去管它、忽略它，到最后你会有很大的问题。像在美国这20年来，我可以说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外交错误，就是把人权议题和其他的议题分开考虑。实际上人权议题和这些议题不相对立，所以应该是一个一体化的。
今年的核安全峰会将在3月31号至4月1号在华盛顿举行，预计将有53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知道，现在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来应对平壤进行的核试验以及卫星发射，但是呢，朝鲜似乎变本加厉，连续发射导弹来挑衅国际社会做出的制裁，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持续的紧张升级。朝鲜方面最近呢，还要求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有朝鲜官员声称，军演将使朝鲜半岛走向战争。他还指出，朝鲜拥有核武器，完全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核威胁而采取的所谓的自我防卫措施。有关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针对朝鲜不断的挑衅言论，美国与韩国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朝方对此反应强烈。朝鲜外交部官员和平与解除武装所所长姜民道表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将把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推向战争边缘。
在国占领韩国的70年间，美国已经在距其数千英里之外的韩国和朝鲜半岛周围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阻碍了韩朝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现在美国又在进行名为关键决断和遥鹰的军事演习。此番演习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超越了以往任何的演习，持续近2个月。这将使朝鲜半岛和地区局势走向战争边缘。
他还辩解说，朝鲜近期的核试验是为了应对他所说的美国不断加剧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所采取的自我防卫措施。
我们拥有核武器是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出于自我防卫的选择，这么做是为了抵抗来自美国不断加剧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和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它将我们高贵的国家认定为邪恶轴心的成员，还将朝鲜定为美国使用巨型核武器装备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目标。
美国、中国、日本、韩国都对朝鲜研制核武器表达了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在核安全峰会期间将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谈，重点讨论朝鲜的核威胁问题。在3月早些时候，美韩两国在韩国的浦项进行了两栖联合军事演习。 约12,200名美军和4500名韩军参加了此次演习，这是美韩两国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一部分。约有1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60名新西兰士兵也参加了演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关系。在北京持续坚持台湾行领导人必须要承认九二共识这样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台海两岸关系才能够持续和平发展的立场。这个时候呢，台湾政府发布了一个新的民调，民调则显示超过70%的台湾人民并不认同北京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中。分析人士认为，两岸都受到了自己内部政治环境的限制，如果一定要提出对方没有办法做到的政治要求，对台海情势的发展来讲并没有什么好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星期二在北京会见台海两岸产业智库代表团时提到，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只要确认两岸关系的性质是同属一个国家，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现在球在台湾手上。同一天，台湾政府的大陆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70%的台湾人不认同中国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希望台海两岸维持现状。在台海两岸对彼此的立场如此分歧的情况下，早在1998年即曾为两岸共处模式提出双方签署忠诚协议的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说，台海两岸各自有各自的内部政治，必须考虑双方都不应提出对方做不到的政治要求，因为那只会带来一个不利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况。李侃如说，
Each side has its tensions. Each side has its domestic politics.
每一方都有他的紧张，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内部政治必须面对。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蔡英文不能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这是做不到的。我要告诉北京朋友的是，要蔡英文违背自己的民意基础对中国没有好处，因为他会制造出一个对两岸关系不利的状态。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事务资深研究员的李侃如认为，蔡英文不是陈水扁，他没有陈水扁的议题，也不希望台海不稳定，而北京也希望两岸关系持续朝向正面发展，因此双方还有许多空间来达到维持稳定的目的，只是现在北京对蔡英文缺乏信任，这个部分最好是透过不公开的渠道来沟通，不过这还必须双方有足够的智慧。李侃如说，
The risk is that one side or the other will raise a demand.
风险是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提出一个对方在政治上无法做到的要求，而且提出要求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处于困难的地位。因此我认为这需要双方都对彼此的政治现实有足够的谅解，知道对方领导层受到何种局限。
对于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抛出的宪法说究竟是否代表北京立场的松动，李侃如认为王毅的说法只是一块拼图，在520之前北京与台北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拼图必须加以拼凑，他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台面下的渠道拼凑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让彼此的关系能够持续朝正面方向发展。不过他再度强调，这还需要双方的智慧、政治勇气和耐心。与此同时，近日才从台海两岸穿梭接触返回华盛顿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也表示，他希望蔡英文与北京在台面下有某种接触正在进行。卜瑞哲说，如果只看公开说法，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言论，那么目前的局势的确让人无法乐观，但或许北京和蔡英文台面下有某种往来正在进行，他也希望双方能找到某种彼此共存的模式。卜瑞哲说，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path to some kind of coexistenc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我认为应该可以找到一条彼此共存的道路。这个道路对中国、对蔡总统、对台湾2300万人民都有好处，但那必须双方都有意愿进行这个对话和交流。正如我所说，我希望这个情况正在进行中。
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促进北京与蔡英文的互动，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表示，美国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不会涉入双方的谈话。对于5月20号以后台海局势的发展，以及如果蔡英文仍然不承认九二共识，台海双方的制度化协商能否持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岸之间的下一步商谈将取决于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和双方沟通的情况。安峰山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受到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方面面的成果都会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众所瞩目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和当选总统蔡英文的会晤终于在星期三，也就是昨天举行了，双方商讨了政党轮替、权力交接的事宜。那么面对媒体的时候，马英九跟蔡英文都双双的竭力向世人展示台湾民主的成熟、政党良性的竞争、权力和平交接的美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今年一月的总统选举中，马英九所属的国民党大败，蔡英文领导的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大胜。在星期三会晤蔡英文之际，马英九当面向蔡英文表示祝贺。
蔡主席即将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一位女性的总统，我不但恭喜蔡主席，也要恭喜民主进步党这次的胜选，完成了第三次的政党轮替，也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与台湾的民主历史写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台湾岛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国民党在台湾这次大选中之所以大败，是因为台湾公众对马英九总统的经济政策没有能惠及大众，以及他对中国大陆政策有可能损害台湾民主自由制度而感到不安。马英九利用与蔡英文见面并共同面对台湾和海外媒体的机会，为自己的政绩进行了辩护。
过去这八年，我非常感谢台湾人民给我这个服务的机会，为了打造一个自由、公益与繁荣的台湾和和平的台湾海峡以及友善的国际环境而努力。
与面对媒体稍显拘谨的马英九相比，当选总统蔡英文显得更为轻松和自信。
我相信整个台湾人民都非常关注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新旧政府之间交接的这个过程那我想人民的期待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无论在选举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攻防，有什么样的竞争，我们都能够确保这个政权移转的过程中可以顺利。
在会晤结束之后，蔡英文也特意表示了对先前的政敌现任总统马英九的礼貌和尊重。
那么我们今天来跟马总统见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听听马总统的建议，那么对主要的国事能够广泛交换意见。
马英九将在5月20日卸任，同时蔡英文将上任。北京声言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武力夺回。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星期三，台湾总统马英九跟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会晤的时候呢，双方的讨论当中并没有涵盖两岸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的这场会谈采取闭门形式，时间大约70分钟。根据总统府秘书长曾永权在会后记者会表示，双方并没有就两岸关系交换意见。
因为马总统说了，两岸的关系
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这个马政府处理这个两岸关系的立场还有原则大家都很清楚了，那就没有再继续再讲到细节上去，因为已经进行到七十几分钟了，所以就要做一个结束，所以大概总统就讲了说他这几句话。
曾永权秘书长还说，蔡英文总统当选人并没有就此做出回应。至于这项会谈的前置作业，彼此幕僚只达成就国政议题广泛交换意见的共识。台湾总统府还指出，两人都认为推动外交工作非常重要。马英九总统呼吁，邦交国和非邦交国都能和新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蔡英文表示，他知道现任政府做得很多，接任之后，许多工作会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外交对每一任总统都是最大的挑战。这次会谈还触及南中国海、太平岛议题，马英九谈到了越南和菲律宾的做法，以及美国方面的理解，并强调没有和中国大陆进行合作，也呼吁民进党不要在太平岛的议题上缺席。蔡英文回应指出，希望马英九总统不要误判民进党的立场。虽然民进党立法委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民进党中央对于太平岛主权的立场没有改变。在这场闭门会谈之前，双方也公开发表了简短谈话。马英九总统说，他即将要把棒子交给蔡主席，希望交接的工作能顺利过渡，无缝接轨，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留下正面的示范。马英九还谈到，希望台湾朝野政党能把握沟通的良机，以及目前和谐的气氛，用对话寻求共识，共同展开和解与合作的新纪元。蔡英文表示，这次的会面有三项重要意义，首先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民主化以后第三次政党轮替，在民主制度之下可以顺利的交接政权。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其实就是显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民主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也是我们要留给我们后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蔡英文还指出，其次是责任，这次的交接期长达四个月，除了要确保政务转移顺利过渡，还要建立一个交接的制度，以及共同稳定政局。最后是合作，人民期待政治领袖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共同解决社会重大议题，不管过去政党竞争有多么激烈，应该让人民看到政党有合作的可能。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将于5月20号发表就职演说，有关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是否会谈到九二共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谈到了两岸关系，现在台湾的立法院正在审查贸易监督法案，中国就警告台湾这项在立法院审核的法案呢，可能会影响到两岸之间进行协商和加强联系的能力。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新的法律草案或将允许台湾政府对于北京签署的协议进行更多的监管。台湾民主进步党提议，在与中国大陆长期搁浅并且充满争议的贸易协议通过之前，应先审核这项贸易监管法案。民进党在1月份的选举获胜之后，在立法院拥有了多数席位。中国一直忽视台湾的担忧，一再要求台湾方面加紧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一协议将使两岸开放包括银行业、医疗保健和旅游业等多领域的双边投资。2014年，当执政的国民党试图让这一法案强行在立法院通过时，台湾遭遇了数年来民众反中情绪最大的一次宣泄。在被称为太阳花运动的事件中，数百名学生占据立法院并举行抗议活动，数十万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在总统府外抗议示威。这是北京对民进党在台湾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最新一次的警告。在台湾选民1月份投票时，一些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者被选为立法委员。有分析人士认为， 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随着太阳花运动得到提升。这在蔡英文击败国民党并当选台湾首位女性总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对这历史性的巨变似乎难以接受。周三，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表达了北京的担忧。安峰山说，
凡是破坏两岸协商谈判的基础，干扰和阻碍相关的进程，为两岸关系发展来人为设置障碍的行为，我们都坚决反对。
中国认定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两岸在1949年的内战中分离，双方曾在数十年间都极其相似的对各自控制地区进行独裁统治。台湾最终开始民主进程，在1996年举行首次总统选举。中国表达的另一个担忧就是这项监督法案可能会夺去两岸设立的半官方机构的权利。中国和台湾设立处理两岸关系的半官方机构，以疏通两岸的政治分歧。但台湾淡江大学的副教授黄介正表示，这项法案的通过不仅不会制造更多紧张，反而有助于消除疑虑。黄介正说，
It's very natural for our parliament to ask for the rights。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地区，台湾立法院要求获得权力，并使用权力去监管台湾政府与任何外部实体签署的协议，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黄介正表示，尽管有对这项法案可能会将两岸视作两国的担忧，北京不会接受这样的定位，但民进党已经修改了法案原始的版本，提及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时，使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称谓。黄介正表示，这是民进党向中国释放善意的一个很清晰的信号。黄介正补充说道，
With the legislative supervision，
有了立法院的监管，中国和台湾之间签署的协议会得到加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力争破获已经遍布欧洲的伊斯兰国恐怖网络的安全机构，现在呢，同时准备应付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可能性，那就是这个恐怖组织将利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磨练的游击战术，对关键目标或基础设施进行攻击。最近几天，这样的担忧尤其是明显，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在一次跟布鲁塞尔恐怖爆炸案有关的一次突袭中发现的手提电脑里面有比利时首相办公室的图片和平面图。这个发现加上有关两名布鲁塞尔爆炸袭击凶手对比利时一个核设施的科学家进行视频监视的证据，可能显示一些恐怖活动小组正准备放弃他们有代表性的对所谓的软目标的袭击，比如像火车站或咖啡馆，而是倾向更大更有象征性的场馆。欧洲官员们也同样担心，尤其是考虑到各国在发现和挫败袭击阴谋方面的能力极为不同。除此之外呢，伊斯兰国利用互联网在其领导核心以及世界各地的行动小组之间共享情报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军方星期三说，美国计划增加在东欧的军事力量以吓阻俄罗斯进行侵略。五角大楼计划明年2月向北约的东部边界部署一支轮流的装甲旅作战部队以及全套的装备，以此来作为安抚感受到俄罗斯威胁的当地盟友的部分努力。有关官员也说，陆军将向欧洲送去更多的通讯设备，这样各单位呢就会有跟这些作战旅一起工作所需要的无线电、电脑和其他设备。这个举措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军首次这种规模的部署。五角大楼正在就去年宣布的一项提议采取行动，那就是提高美国军事威慑，并且向俄罗斯传递一个信息，也就是任何针对盟国的行动都是无法接受的。美国军方在欧洲现在有大约62000人的常驻军事力量，其中有陆军25000人。根据新的计划，这个数字将随时增加到29500名美军士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关注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国务院在3月29号这天呢，颁发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得奖者之一是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可是倪玉兰因为当局拒绝发给她护照，没有能够到场去领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的国际妇女勇气奖颁给了14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领袖，中国维权律师倪玉兰是其中之一。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颁奖仪式上说，尽管美方发出了多次请求，中国有关当局拒绝为倪玉兰签发护照。克里在仪式上对倪玉兰进行了缺席授奖。
倪玉兰努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仗义直言使她遭受监禁，她在狱中被毒打，以致腰部以下瘫痪。不过她没有因此停止，而是继续为那些房屋被划归拆迁的北京居民捍卫财产权。她还成立了倪玉兰人权办公室，为全中国的活动人士和律师推动正义事业建立联系。倪玉兰，我们今天为表彰你在推动中国法治和全面平权所发挥的领导力，授予你妇女勇气奖。
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9号的采访中，倪玉兰说，对获颁这一奖项感到荣幸。倪玉兰曾经是一名职业律师，2000年开始参加维权活动，特别关注拆迁上访户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倪玉兰与家人多次和地方当局对峙，被以妨碍公务和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拘押监禁。倪玉兰29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三天前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用暴力手段将他夫妇二人赶出家门。尽管不断受到威胁，倪玉兰说他还要继续争取法律维权。
这样的打架并不能使我们屈服，因为我们不争取我们的权利，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生存，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那么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暴力行为我们要用各种的这个法律手段，还有我们的这个权利进行抗争。
美国副总统拜登3月29号在国际妇女勇气论坛闭幕致辞时赞扬了倪玉兰和其他得奖者的不屈精神。
我们这位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得奖之后无法成行，他为了捍卫中国房屋所有者的权利，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殴打，双腿再也站不起来。我们所有的得奖人历经过这些后依然拒绝保持沉默。
在倪玉兰之前，北京律师郭建梅和藏族作家维瑟分别于2007年和2013年获得国际妇女勇气奖。这个奖由美国国务院2007年起开始颁发，今年是这个奖项的第10届。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捷克的访问。星期二，习近平在布拉格的欢迎晚宴上收到了捷克红衣主教的礼物。当地宗教跟政界领袖纷纷敦促习近平要尊重人权，尊重信仰自由。在布拉格当天呢，还爆发了习近平抵达之后最大规模的示威。在众多抗议口号中出现了谴责中国侵略南中国海的标语。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捷克社会拥有重要影响的天主教布拉格大主教杜卡透露，他出席了泽曼总统星期二为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设的欢迎晚宴，并亲手向习近平转交了他的一封信，同时赠送给了习近平一份礼物。杜卡的新闻秘书透露，向习近平转交的那封信的内容涉及敦促中国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根据联合国1948年的人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都应得到尊重。宗教自由不仅涉及天主教信徒，中国的所有宗教信仰者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杜卡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了解，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教堂和信徒 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他认为，能够同习近平共进晚宴，也可被当成是中国宗教自由化的一个象征。杜卡还向习近平赠送了捷克著名诗人和作家雷涅克的一本书。雷涅克1971年去世，他的作品在1948年共产党执政后就被列为禁书。捷克天主教会说，北京不久前曾经举办过一个有关雷涅克的展览，中国文化部刚开始时拒绝，但是在捷克方面的一再坚持和漫长的谈判之后，展览才得以举行。教会曾经在20多年前推翻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的民主浪潮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前东德等国，许多示威民众都是先在教堂集合，完成祈祷后集体出发游行前往市中心举行反政府示威。这次习近平与捷克红衣主教的互动引人关注，但捷克方面并没有透露习近平当时的反应。杜卡不是唯一一位与习近平互动的宗教领导人。中国虽然严格控制和防范宗教，但也有例外。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2-3年前曾首次访问北京，并在中南海受到习近平的热情款待。习近平去年5月份访问俄罗斯参加红场阅兵时，特别挤出时间与东正教大牧首在克里姆林宫再次会面。但与捷克红衣主教完全不同，与安全情报机构和克里姆林宫关系都非常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在会晤习近平时根本不提人权和宗教自由，而较关注更多的东正教堂能够在中国恢复活动。值得观察的是，在中国与捷克关系急剧升温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是否也能像对待俄罗斯东正教那样礼遇捷克天主教，甚至对天主教的活动网开一面。捷克政坛的其他领导人星期二与习近平会晤中也同样提到了人权问题。捷克总理索伯特卡同习近平除了讨论经贸议题外，还讨论了人权对话。索伯特卡说，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极其重要，捷克准备领导有关的对话。他特别向习近平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以及基本自由是任何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捷克下议院议长马切克对习近平说，人权议题是捷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则强调，捷克方面应该更加务实地发展对华关系。他说，应该加强两国各地区政党、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双方将会在核能等领域启动一些大的合作项目。习近平在新闻会议上还强调，应该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交流。但捷克文化部长赫尔曼立刻发推特说，他作为文化部长，对加强两国文化交流这个议题毫不知情。赫尔曼说，他曾经在3月10日在议会提议为1959年西藏反抗中共起义中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中国人对他非常不满。赫尔曼说，捷克不应该以任何代价同中国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更不能因为经济利益而廉价出卖自己的人权价值观。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中国与苏联、中共与苏共完全不同，但捷克社会仍然把中国看成是共产党国家。尼克里斯基说，中国给那里的人的印象就如同过去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一样，制度也是类似的苏联的那种制度，所以许多捷克人觉得他们所需要的仅是把中国看成是贸易伙伴，干脆无法把中国当成政治伙伴。捷克前财政部长、反对派领袖卡洛武谢克说，许多人并不反对习近平的访问，人们不满的是接待方式。习近平车队经过的欧洲大道一夜间插满了红旗，因此变成了共产党时代的列宁大街，这就如同欢迎前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让今天的捷克社会根本无法习惯。前外长、另一名反对派领袖施瓦岑贝格称赞了针对习近平来访的抗议活动，他说，那是对个人崇拜实施严厉的新闻检查以及允许大规模处决的专制者的抗议，但这些抗议更是针对捷克县政府领导人 对中国表达浓性的不满。是吧，陈贝格说，习近平是历史上第一位被邀请到郊外总统官邸拉尼城堡做客的外国领导人，即使前总统哈卡也没有邀请希特勒去拉尼城堡。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哈卡曾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并同希特勒合作。施瓦森贝格还抨击了泽曼总统所说的捷克已经摆脱了欧美影响，开始独立自主外交的言论。施瓦森贝格说，正是因为捷克不惧怕压力，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大胆捍卫人权，并在西藏事务上支持达赖喇嘛。捷克议会的多名议员星期二特别在议会大楼窗口悬挂了两面西藏雪山狮子旗。反对习近平访问的抗议活动星期二也在布拉格市中心达到了最高潮，一些前政府高级官员也出现在示威现场表达支持。捷克媒体说，大约500多人参加了抗议，抗议现场除了有雪山狮子旗外，还有台湾的青天白日国旗，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的像被抗议者涂上了红油漆。此外，法轮功学员、越南的支持者也参加了抗议。示威中的口号标语除了表达同情藏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以及谴责六四天安门屠杀外，更有标语抨击中国侵略越南和南中国海，并要求中国尊重国际海洋法，放弃南中国海的海疆划分。捷克媒体说，大约50名来自中国的习近平的支持者手举中国和捷克国旗聚集在附近，但是示威双方被警方隔开，他们曾经发生口角但没有爆发冲突。抗议人士特别在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间用激光束照射接待习近平的布拉格城堡的外墙，激光束打出了前总统哈维尔的名言以及关注中国人权的口号。泽曼总统星期二欢迎习近平的仪式选择在布拉格城堡里面的3号院举行，而不是通常欢迎外国元首和游客较集中的城堡的外围地区。但布拉格城堡及其附近星期二全被关闭，直到习近平星期三结束访问后才开放。分析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看来中国需要下很大的力量，真正投入巨资，实施一些让捷克人确实感受到好处、能够打动人心的项目，否则将很难在捷克社会中赢得民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伊拉克的基督教民兵有一个小村庄里面，他们呢坚守家园，而且呢有2位美国老兵帮助扶持他们。这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伊拉克尼尼维省的前线报道。
这个村庄大约只有50名基督徒武装人员，他们在继续抵抗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还有2名美国人，丹尼来自密西根，他在2005年到2006年间参加了伊拉克战争。丹尼说他是回来帮忙的。
我来这里是希望夺回摩苏尔，把伊斯兰国赶出伊拉克。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不断进犯，库尔德敢死军驻扎在附近，这些基督徒民兵说他们不会撤离。
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要保卫它，不能让达阿西夺走。这是我们的家园，必须要守护，让我们的同胞能够重返家园。
他们缺乏武器，也没有经验，但是他们决心留下来战斗下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兄弟，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能夺回故土，让人们重返家园。
民兵中的许多人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是他们担心他们一旦离开了这片土地就没有了。
These are regular people.
他们就是普通人，一些人有正常工作，但是他们来到这里想要保卫家园，我来这里也就是要帮忙。
美国之音贝恩，伊拉克尼尼微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待会见。